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纯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呢，我们又再一次请到了小琴师母。真的从小琴师母这里啊，我们得到了许多许多宝贵的信息，从来自圣经里面主的教训，到怎么样把圣经的宝贵信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前一次小琴师母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我们怎么样了来跟我们年老的父母来传福音啊，真的需要用各样智慧的方法，我们不能光有一个热心，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反而呢就是把传福音的这个门给堵上了。小琴师母特别用了她自己的一个案例，一句一句的来跟她父亲传福音，她把她自己这样宝贵的经验啊都教给了我们。真的希望呢，如果没有听过上一期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还可以在网络上听。小琴师母今天啊继续就这个话题啊再给我们有一些的补充好吗？
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传福音呢，就是你一定要找到桥梁，因为你在他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 OK， 如果你生硬的把一套他不能接纳的这种理论扔给他的话，他一般他是不会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他认为他过的桥他比你走路多，所以你要慢慢的引导他，这样他才能够听得进去。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很好，我们也做我们一切我们能做的事儿，我们也跟圣灵同工，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还是有可能你的父母不会信主。为什么？因为记住，你跟你的父母在上帝面前是独立的个体，上帝并没有保证你信了主你的家人就一定会信主，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所以作为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只能做到我们尽量的去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影响，来帮助我们的父母，他们最后能不能信主实在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因为过了死亡之门以后，进到永恒，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哈，我们在今生今世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消失了。我们进到天堂，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进到地狱，每一个人都是住单间的，互相之间是没有交流的，也就是没有这种关系了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记住哈，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要为他着想。比方说，我就跟我的父母说，因为我很关心你，我爱你，所以我更加看重你在永恒在哪个地方，我还希望永恒咱们俩住在一起呢，我们做好朋友呢。所以如果你都不进那个永恒的门，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好朋友？然后过了那个死亡之门，你到那个地方，到下面去了，住单间，我永远见不着你，做什么东西都没用了。比方说父母哈，他在今生今世他有物质方面的要求，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这样的哈，你要好好的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他发火了，你就别吭声，发火了别吭声呢，而且你可以跟他讲，如果他发火了，你就跟他说，等他平静一下，跟他说，妈我很爱你，或者爸我很爱你。如果你像这样你不能很平静的跟我说话，那我就让你安静一段时间，等你什么时候平静了咱们再说。你是可以这样的，我就搞过一次，因为我的父亲早些年哈，我跟我公公婆婆和父亲都是寄钱的。寄钱呢，结果父亲自己蛮有钱，就是他的生活没问题，物质上哈。而且我对他的钱的这个用场我也不是很认同，在那个时候。那我就跟我的父亲说，从现在开始呢，因为你不缺钱哈，我就不再给你钱了，但是你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买，给你寄回来。那我父亲就同意了，就很开心啊，就说可以啊。但是我的公公婆婆 健在的时候啊，经济上就钱就紧张一些，所以我还是跟我的公公婆婆寄钱。但是我公公婆婆和我父亲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那个城市比较小，那就是一家中国银行，他们都在一起。那有一次就，这是好多年前了，给我的公公婆婆借了2000美元，没跟我爸爸借，因为我事先跟他说好了，我不是说我都是事先交代，交代好了。结果那天我爸爸去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人他没有职业道德，他就跟我爸爸说你女儿给你亲家借了多少钱，怎么没给你寄？哎呀，我爸爸一听火冒三丈，他回家了。结果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对着我破口大骂，然后把电话扔了。过了一下他安静下，我打回去，我说爸爸，你刚才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我们俩事先已经沟通了，我说不给你钱只给你买东西，你不缺钱，你也答应了，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答应了以后，你等于言而无信，你瞎闹就不对了。如果你现在瞎闹，我就会让你安静一段时间，我不跟你说话了。我真的就过了一段时间没跟我爸爸打电话，再跟他打电话以后他就好很多了。所以你看见没，就是你记住千万不要吵架，因为雅各书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们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公义，不能成就上帝的义。我们切记，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能跟着我们的血气，不能跟着我们的情绪走，就是说是要祷告求上帝管住我们的情绪。如果你这样做出来了，你的父母其实就会看见你的改变。你想，我们从小到大，如果我们有一点臭脾气的话，多半来讲是我们的父母应该看得最清楚的，是吧？如果现在你突然间变得这么的镇定，这么的理性，然后也有合情合理的跟你的父母谈话，其实这一点即使你的父母他发飙了，其实他还是看见你的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常说哈，江山易逸，本性难改。箴言也说了哈，说这个功成迟比改变人要容易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看见你竟然能够很恰当的能够把握你的嘴巴，把握你的情绪，其实会让他们对你寡眼相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最了解你了。
谢谢师母啊，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补充啊。我们常常说和人相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特别是和我们的家庭成员的相处。我们讲到了和我们的长辈们的相处，我们怎么样来为他们传福音，同时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我们的晚辈。看到我们的孩子，尤其看到现代社会非常的不安全啊，不管是因为生气了自己出走啊，或者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就失踪了，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北美，关于孩子们的这种安全的问题啊，那师母能不能在这方面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呢？
现在主要是谈一下在北美西方世界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在西方世界相对来讲，我们的孩子的安全问题跟在中国国内的还不太一样。在西方的话，如果你稍微跟踪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哈，它基本上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西方这个孩子呢，因为他现在受这个自由化的公立学校，甚至有些私立学校都是这样哈，自由化的影响，所以孩子呢他非常强调他个人的这种权利。所以这种小孩子呢，他十来岁的时候呢，经常发现孩子会逃跑。我为什么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呢？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住在那个学生公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组织，那个组织叫 Rosemary， 好像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女他办的一个组织。他们这个组织呢，就每天晚上开着车到处转，找这种离家出走，然后沦落街头这种小孩子。他说这种孩子特别多，然后很多就被黑社会，被那些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女的就变成了性奴，就是妓女啊。其实他们很多是很好的家庭的，然后这个男孩呢就被他们纳入黑社会。当时这个组织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段时间会跟我家寄一个他们的 newsletter 简报，讲一下一些故事，就是他们帮助了什么样的人哈。这些故事看着非常凄惨，就是这些小孩子他们以为他们离开了父母就到外面是多么光明的世界哈，不受父母的管制了。然后他们离开父母以后跑到纽约去了，又没有钱， 然后那个时代又没有电话联系哈，那现在你如果碰到这个坏人的话，人家把你电话没收了，你也没办法，然后就完全就没有能力，就被这些坏人给控制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呢，后来呢，我现在住在美国的这个城市，前两年我们这边就有个中国的女孩也是跑了，十几岁，她认为父母让她不高兴，对她的要求不是她想要的，她就跑了哈。所以呢，我也建议你这样做，从小了就会按照圣经的真理，一边教圣经真理，一边跟我的孩子讲这些事儿。在北美很多地方是不能够体罚孩子的，稍微讲一下体罚。但是如果你读箴言的话，如果你想学习圣经中关于体罚的这个真理的话，我建议你好好的读一下箴言。箴言上讲到很多关于体罚孩子的这个教导。首先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做父母的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体罚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必要的条件是比较严格的。第一，就是你不能在你自己的情绪中体罚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你的情绪中体罚孩子的时候呢，然后孩子就会觉得你恨他，不是他不好，而是你在发泄你的情绪。孩子是这样，你小的时候你可以打得过他，他一旦他长大了，他的力气比你大了，他认为他可以跟你对抗了，他就跟你对着打。或者你打他，他觉得你恨他，他有可能就会跑掉。所以呢，首先你是可以打孩子，但是那个条件是很严格的，就是第一，你不能在情绪中打孩子；第二呢，你就打孩子，你看圣经上说的很清楚，箴言上说的很清楚，箴言上都是说要拿工具打。你看箴言上会说拿什么工具？拿鞭子啊，拿棍子啊，棍子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手是用来爱抚的，你去拿鞭子拿棍子的时候，你还会思想一下，我现在为什么要打我的孩子。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掂量一下，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你的这个是不是很恰当，是不是很实量啊？拿工具给你时间想，这个手也是用来爱抚的哈。那孩子他不会恨恶你的手，他会恨恶那个刑杖。我小的时候，大概我的老二三岁，老大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总是挂一个戒尺挂在那儿，按照圣经的要求会体罚他们的。老大有一次就偷偷的把那个戒尺拿下来要藏起来，哎，说错了哈，应该是老二要藏，老大就跟他说，老大就说不要藏，藏了以后爸妈妈再找个工具打得更痛的。第二是要用工具，第三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打孩子是必须要打他的隐蔽的地方，圣经上说是箴言，你看的话是打背，背后，屁股也是背后的一部分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刑杖是打这个愚昧人的背的。你打孩子一定记住不要缠脸，不要打他露在外面，也不要打头，一定记住哈，因为你像这样打他的头打他的脸的话，他会觉得你非常羞辱他。记住我们打孩子的目的不是羞辱他，而是让他有疼的感觉，让他记住他做错了。圣经箴言说得很清楚，打孩子是什么？是当他愚昧的时候你打他。什么叫愚昧？如果你通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它是有个主题的，主题是什么？智慧人听忠告，愚昧人他才吃恶果，才挨打。听忠告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你提醒他，他选择马上改正，他接受的时候，这种情况你就不需要打他了。只有他做错事故意犯罪，你给他警告，他选择不悔改，只有这种情况你才能打。所以你发现没有，你把这我刚才跟你说的这所有的东西过滤一遍，你就发现基本上一个孩子挨不了几次打，是吧？所以呢，而且打完了以后你一定要爱他，跟他谈话，告诉他为什么挨打，你不能把他扔在一边。为什么扔在一边？他挨完打了以后，你知道多半的孩子他就开始胡思乱想，想一些不符合真理，不符合你打他的这个目的的那些东西，让他满脑子都是垃圾，他就记恨你了。所以打完了以后，等他安静一下，过一会儿以后，等他安静下来以后，你再开始跟他谈为什么打你，下一步怎么改，下一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挨打。再有一个就是打孩子，因为你看见我刚才跟你说都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打，所以千万不要跟孩子拉拉扯扯。为什么？一拉扯你的情绪就会上来，他的情绪也会上来，最后就变成是你的情绪在打。那你说我的孩子他不愿意挨打怎么办？那就说明你从小没训练好。如果你从小训练他，每一次打他就打三下，比方说 然后跟他说打屁股，然后跟他说在什么地方把外面的大裤子脱下来，只穿个小短裤，屁股撅着怎么打。如果你从小到大这样训练，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家孩子很大了，我还揍过他，不过很少了。所以你看见没，如果你像这样都打完了以后，你就跟他讲世界上整个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是敌对圣经真理的，他们是说不能打孩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取代上帝，他们要立一套世界标准，是非观的标准。他让你不要打，你就告诉他，如果发现妈妈打你，你屁股上有印子，然后呢他就会来干涉，在有的州有的州有的省，然后他就把你拿走。如果你想过没有，他拿走了以后他在做什么，他就会把你送到就是那种寄养的家庭，然后你就问他，寄养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自由，但是你想想，是他们更加关心你作为一个整个人你的一生，还是爸爸妈妈更加关心你？就事先跟他讲，跟他讲如果他到学校去报告老师了，结果会是怎么回事。从小就是慢慢的都要跟他讲好，而且是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提前跟他打预防针。因为你不能打完了还在生气的时候你跟他说，那他就故意跟你对着干，明白吗？平时你就要跟他把这些事一点点的交代，然后你就跟他说，爸爸妈妈打你的目的不是恨你，不是惩罚你，而是爱你，其目的是要把你挽回回来。但是如果你不听话，以后你在社会上你再吃苦的话，吃那种苦就是叫惩罚。人家的目的不是挽回你，是要你吃你这自己罪的后果，但是爸妈的目的是为了借着这个打你，是要把你挽回。看见没有，你要打孩子之前，你有没有发现可能打孩子那个动作只占你所有准备工作的 5% 最多，你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前面的准备工作，教导的真理啊，管理你自己的情绪啊等等。所以如果你回到家孩子故意叛逆不听话，你说半天他不听，你火气很大怎么办？你就跟孩子说，妈妈现在很生气，妈妈现在有一些情绪问题，妈妈需要在上帝面前把我的情绪管理好，等我平静了再说，你现在下面安静一下，你就在上帝面前祷告，读读圣经，等你自己安静下来以后再跟孩子说，那现在我们再谈刚才的那个问题。谈完了以后跟他说，你这种情况我给你悔改，你又不悔改，或者你这个是太悖逆哈，妈妈决定待会儿你把裤子脱下来咱们打三下，事先就交代。如果他当时说我现在不要打，那你说好，那你就等着，记住你欠三下，咱们今天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也必须要打，否则你就睡不成觉。这就你就很理性的谈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呢就这样，我其中有一个孩子很悖逆哈，其中有一个孩子很悖逆，他大概在15不到16岁的时候，我还很理性的打了黑痛，但是他的皮肤是一打就有印儿。所以呢又因为其他的事儿，我把警察叫来了，因为他当时因为其他的事儿他跑出去，我把警察叫来了。你知道这个孩子生怕警察知道妈妈打他，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深处会知道是你在帮助他。我讲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这处理的不好，你的孩子很有可能会跑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就为什么我跟你讲，就是你需要去从小就是要在真道上管理你的孩子，管教他该打的时候是应该打。但是如果你按照圣经真理打的话，打不了几次的一个孩子。我有个孩子几乎没挨过打，因为他怕打，所以他一做错事你一说他，他就哭了，他就马上改，就算了，那就不需要打，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吗，鞭杖只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这是箴言的话。愚昧人如果你不愿意打他的话，圣经上说什么？等于你送他的灵魂下阴间，是你恨他，这是箴言的话啊。你看见没？所以你平时要打孩子，你要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一般的父母的问题是什么？平时不做准备工作，平时也不教导孩子，然后呢孩子把你惹得非常生气，你就唠叨唠叨，到最后你恨死了，你就死打他一顿，然后他就觉得你恨他，然后他就跑了，跑了他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这种困境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中国社会外面的坏蛋多，美国、北美、加拿大外面都有，只不过是比例多少罢了。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要保护你的孩子，这事先都要交代，这是一个方面哈。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孩子十来岁的时候，十来岁哈，或者他上大学，这个要特别注意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怕他在外面被人家灌酒或者饮料里面加蒙汗药，这个其实是很普遍的， OK， 要特别小心哈。 这个要事先交代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也是个师母，是个小儿科医生，他以前跟我讲过，就讲过就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去参加人家的派对，就是这种 party 哈，派对，就是在人家那儿不知道喝了什么，然后就昏迷过去了。过去醒了以后，他发现他不知道睡在什么床上，没穿衣服，然后就让他以后就抑郁，就一直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被人家鸡奸了，因为现在同性恋也很多呀，是吧？你以前只是女的会被人家强奸，喝醉了，现在男的如果你昏迷了，同性恋也会来强奸你啊。这就为什么，就是从小要交代你的孩子，他在外面记住一定不要喝酒，还有这种喝酒喝醉了哈，在北美的这种校园里而非常普遍的，女孩子跟着人家一起去喝酒，喝醉了以后，然后就被一窝男孩男同学弄得去强奸，很普遍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就是女孩子在外面一定不要去喝酒。如果你的孩子实在是想喝一下葡萄酒，你就跟他说你实在想喝点葡萄酒，因为圣经并没有禁止说你不能喝酒，那你就在家里喝吧，在父母看得见的情况下喝，这样的话就是你万一你喝醉了，你起码你是在父母的这个安全的家里面有这个环境嘛。再就是我也一直交代我们家孩子，就是你记住你在外面喝饮料不能喝着喝着喝一半你就走开了，待会儿你再回来接着喝，那是人家最容易下这个蒙汗药的。我以前在医药公司工作，那我们做的那些药有的它是治其他的病的，但是它就有这种蒙汗药的这些功用，我们都要去监测看它下在饮料中会不会显现出来。为什么监测？就说明这是个问题，是个问题，所以医药公司或者这个美国联邦这些政府的这些医药检察局它才会邀请你做这方面的实验嘛，所以要特别小心。
初次的世界或是沉重，总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环绕我，但永不遮盖主脸，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住爱恋，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路上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尽面更痛苦，我何地苦悲选得生希望你更痛苦，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恋，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我胆子变得更为轻省，只因我甘愿谦卑，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顺服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